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昨天树墩子学校广播剧，我们稍微谈到了仁爱这个主题。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中的仁爱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当中跟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的，这个爱呢是同一个字 agape。 神对我们的爱就是一份 agape 的爱，牺牲不求回报，全然的爱。爱有多重要呢？在圣经当中也说到，如果我们会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却没有爱，就好像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意思就是有很大的声音，但是却是空洞的。愿我们的生命在新的一年有更加实质、更加符合天父心意的展现。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话，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我就是鸣的锣响的吧。我若能像先知讲道，明白各样奥秘，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我就一点也没有。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爱是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从神而来，因为神就是爱。
刚为你点播的是由天韵合唱团带来的《最大的是爱》。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由青年宣道大会的学员学生制作的作品《暖暖时光》。心理辅导相关科系的桑尼要和我们分享，嘿，别担心，你的痛我懂，听听临床心理师怎么说。上，一起来收听。
各种学生内心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问题，让桑尼在暖暖时光和你一起探索，一起学习接纳自己，认识心理到底是怎么想的。欢迎收听《暖暖时光》，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是主持人桑尼，今天要来聊聊有关心理的事。嘿，你的困扰我懂。这是《暖暖时光》的第11集。那这一集呢，跟前面10集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邀请到了《暖暖时光》的第一位来宾——临床心理师慕柔。
你好，你好，我是陈慕柔，目前就是有在儿童复健科做临床心理师，同时我也有在心理治疗所担任临床心理师。
今天难得可以邀请到临床心理师，我们想要问问一下，就是在前面几集的暖暖时光中，其实每一集我们都提出很多来自学生会遇到的一些疑惑啊或困惑，像是对自己的外貌可能会感到焦虑，或者是常常会把自己遇到的一些错误失败归咎到是自己的问题，会觉得说是不是就是自己没有那么的好，会有怀疑自己的这种心态，又或者是呢有时候遇到一些状况会很难拒绝别人，常常心里会有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那因为慕柔临床心理师有在机构啊医院很多不同的产业中有一些很实际的经验，有没有推荐什么方法，就是从专业的角度遇到这些困惑的学生们可以重新思考，那带来改变的可能呢？
其实我觉得像这边提到的外貌感到焦虑，错误失败归咎自己，怀疑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很难拒绝别人等等的，看起来好像就是有很多想法上或是情绪上的困扰，可能这些情绪很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可能来自于想法，因为觉得自己超烂，自己很不好，所以心情就免不了会忧郁。所以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像认知行为治疗法，它的英文是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简称 CBT， 我觉得它是很好使用，然后这也是我个人就是比较专长的一个学派。那就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学派。它大概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它就是由 Aaron Beck 这个精神科的医师他所发展出来的治疗法。那其实他会发展这个治疗法是因为他发现说有很多他的有一些忧郁的倾向的这些个案，就是他们会把很多事情在脑中解读的时候就会把事情解读得很扭曲。那这边讲的很扭曲不是说很变态，不是那种，是他是有点就是扭曲现实的特质，也就是说其实他跟现实可能是不符合的，可能并不是合理的。就比如说可能今天这个人开会报告的时候，然后他就吃螺丝，然后他就明明准备很久可能就讲不好，那他可能就觉得说，天啊，我这是一个超级废物，超废，什么事都做不好，什么事都不会，很烂。这样今天如果是你遇到或是你朋友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你会不会觉得说，对啊，就是你就开会报告就是吃这个螺丝，对啊，就是超废，好烂哦。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认同这个想法，但是如果说我们以刚刚我说的这个认知行为治疗法这个 CBT 的角度来切入的话，你就会发现说 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讲过度钙化的一个状况，钙就是概念的钙，就是过度的把可能它原本只是在单一领域的事情，然后突然就哇，我只是从一个开会报告，吃螺丝这件事情，然后突然就到整个它全面的都是有问题的。那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辛苦的状态，就如果有人他的思考模式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想他也很容易会觉得他的价值被否定，因为当一件事做不好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我就是整个人就是很糟糕，所以他整个人的价值就因为一件事情，单一领域的事情就受到全盘的否定。又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可能每次他都很用功读书，好了，是很努力保持前三名，他也真的就做得很好，所以他每次看到自己考试名次的时候，他就想说。哦，对啊，就是我就是想追求卓越啊，我就想要很强啊。那保持这样不过是应该的吧？应该的想法其实有时候也很危险。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是你生活当中你很常告诉自己说这是应该的吧？这件事情做好也是应该的吧？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因为当我们觉得这是应该的吧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变成是好像我们明明表现得非常好。或者是说，我们明明投注了非常多的努力，可是因为我觉得这只是我必须的啦，应该的啦，然后反而我们很难去好好善待这个其实非常努力、其实非常认真的这个自己，给自己应该的鼓励，告诉自己说，哇，其实我每天可能舍弃了很多的娱乐，舍弃很多跟朋友相处的时间，然后投注在。比如说，像刚刚说的用功读书这件事情上面，那我真的很努力，然后也觉得自己很认真，觉得自己很棒，付出很多代价。那如果你可以这样子来鼓励自己的话，那就不会变成是好像用应该的吧，带过很多自己真的做得很不错的地方，好像你的优点，你的做得好的地方就被缩得很小。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扭曲，因为它并不符合现实。好像瞬间你看不见自己做得好的地方，好像瞬间你无法善待这个很认真的自己。刚刚我提出了两个例子，只是在一些部分，它可能有一些扭曲现实的这个特质，每个人都难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有，就算这是我的专长，就算这是我所学的，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也想象说，哇，那如果呢，有一个人他可能是生活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用很扭曲的方式去想长期的，可能你说不止3年5年，可能10年，他都这样子去思考，而且是跨情境都这样思考。也就是说，生活也这样想，工作也这样想，人际也这样想。那其实他就很像是戴着一副很脏的眼镜在看世界。你久而久之，你就觉得说啊，世界就是怎么样都很烂啊。像这个眼镜看出去，世界就是脏，就是黑，就是不美好。可是却有个问题，我们没有想过是我要把这个眼镜拿下来洗一洗，重新戴回去。就像你开车开开，结果前面的那个玻璃非常的脏，就我们都在怪罪说外面很黑很脏，却不清我们车外面的那个玻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来自于那一些其实并不是真实的想法，或者是不符合现实的想法，这样。所以，如果是从想法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可以做想法上的重新调整。那当然，如果你的想法是真的，确实在很多部分，做得不好，那也没关系，因为认知行为治疗法除了改变，从认知做改变。我们也会从行为做改变，我们就可以想想看，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行为改变，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接受这些事情？所以，我想就是从这个学派的角度出发的话，或许有这样子思考的空间。
谢谢慕柔心理师的分享。所以这个方法是叫做认知行为治疗法。在实际的实行上，如果我们没有心理师的带领的话，我们是可以自己尝试这个方法的吗？
我们就先从想法上面去做练习的话，因为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困难的，所以可以先从想法上做练习。那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好，等一下可能也没有很简单，就是比较基本的方法，可以去把我现在的想法，我的这个想法产生的情绪写下来，然后再来呢，我也可以把这个想法所发生的情境写下来啊，比如说我就写说，诶，我跟桑尼主持人现在一起在做这样的一个录音，好，这就是情境。然后假设说我现在的情绪是可能有点愧疚、不开心、忧郁啊，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讲的不好，分享没有带给任何人帮助。好，假设这是我的想法，好，那它导致了我可能有忧郁、愧疚的这样的一个心情，那我就来看看说，诶，那我能怎么支持说我真的做得很不好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证据？那证据可能我就会写说，哦，要写很具体哦。我在开场的10分钟内，我都说不出话，讲话的声音在抖。好，这个可能还算蛮具体的，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声音在抖，这个是人都听得出来，不是我自己觉得我有在抖，就别人觉得没有嘛，这个就是不符合现实。对，所以我可能就把这个证据写下来，哦，因为我开场了10分钟，我声音都在抖。好，这是可能支持我前面那个想法，就是我做得很不好，这样。那另外一部分，你当然就也要思考说，那有没有什么证据是可以拿来反驳那个我做得很不好的想法的？诶，那所以你就要找，就有点像你把自己想成是律师，你要去打官司，所以你一方提出了证据，那你另外一方就要反驳。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在脑中做这样的练习。当一个想法出现，然后导致很不好的情绪产生，而且程度可能是很大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来想想说，有什么是支持我这个想法的证据，而且是很具体的哦，是符合事实的哦。感觉不能写哦，不能说哦，因为我感觉很差。诶，这个有一点就是没办法说服人，你要写一个客观的事实，客观的证据。就像律师打官司，不能用感觉打官司，律师打官司要用客观的事实证据去打官司。所以我们就要拿出支持这个想法的证据，也要拿出反驳这个想法的证据，然后我们再去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步。
所以其实我们很常心里有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停下来，然后除了体察自己的这些情绪之外，也跳出来用一个比较理性跟客观的，因为像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说，就是有没有什么事件，然后把它写下来，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只是困在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很有趣，就是我觉得我们免不了都会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在脑中想超级无敌多，说哇，惨爆了，然后怎么样之类的，然后糟糕，很糟糕。可是我们没有想过说，我们需要写下来。当你写下来的时候，我觉得那其实也会包含着安顿你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当我们去书写下来，会帮助我们有更好的方式去重新思考事件。也重新把事件用一种更，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更客观的一个角度，然后用旁观者的一个立场来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对我们会很有帮助。我们不会只是成为一个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不断卷出风暴的人，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更符合现实的来看待很多的事情，然后反而我们就不会因为这样有很多其实我们不想要承担的那些负向的情绪出现。能够这样练习，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确实听完之后，应该脑海中都会浮现很多自己有这样子感觉的状况发生。其实，在生活中的很多时刻，自己的想法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到你的情绪啊和你的行为，所以有的时候也要适时的跳出来，可以尝试看看今天慕柔心理师分享的认知行为治疗法的方式。那 下一集呢，慕柔心理师也会出现在暖暖时光中，再进一步的聊一聊如何在真实的情境中去实践这个认知行为的疗法。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留一点空间给自己，尝试把想法写下来，换一个思考的方式看待事情，看待自己，或许就会有发现不一样的结果。以上就是今天的暖暖时光，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是主持人桑尼，有关心理的话，我们下次继续聊。
谢谢桑尼和慕柔心理师的分享，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在暖暖时光当中，前面的集数都是独白的，但是现在呢，最后的两集就邀请了来宾上节目，然后呢，另外一个系列小大人和大小孩当中呢，每一集都有来宾，直到最后的集数 Vivian 就想要自己跟大家分享，两个人呢是采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当一件事做不好的时候，就觉得我整个人都很糟糕，从单一领域直接全盘否定了自己。这对语言来说完全可以理解，大概几年前有过一段这个感觉比较严重的时候，也是身边的人帮助我看见我的理解跟认知有可能跟事实有一段的距离哦。现在已经有所进步了，但是呢，重新的听到这样子的内容，还是在近期的一些事上被提醒了。一事归一事，千万不要一竹竿打翻一条船，全盘的否定自己。刚刚也有提到一些比较实际的做法，就是呢，找到支持自己做不好的具体的证据，而不是停留在自己的感觉里面。有的时候别人的眼神动作其实也有一些自己过多的解读跟小剧场，可能对方没有真的说，我们就自己想太多了，那不如有的时候就是去做一个确认。我们心里的眼镜是否已经沾满了灰尘，变得灰蒙蒙一片呢？透过天父的话语，透过身边爱我们的人的提醒，是时候把眼镜摘下来洗一洗啦，帮助我们带回去的时候看到更美丽的天空和世界哦。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阿拉伯寻根，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我所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这套丛书的第一册创世纪里面的第十一篇阿拉伯寻根。身怀六甲的夏甲离家出走了，他擦着流不完的眼泪，一路哭着跑着来到舒尔旁边的一个水泉，已经累得双腿发抖，他再度的放声痛哭。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天使出现了，对他说，撒来的女婢夏甲，你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呢？夏甲回答说，我从我主人撒来面前逃出来的。至于要逃到哪里去，他是一片的茫然。天使就劝他说，回去吧，回到主人身边，好好的顺服在他的手下。 你将要生下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为以实玛利，意思就是神听见。这个孩子的性情将会像是一匹野驴，他的手总是忍不住的要打人，而人的手也会想要打他。但是你的后裔将多得不可胜数。真的吗？夏甲尖声叫起来，没想到耶和华神是这么看顾我的神啊。于是夏甲按照天使的吩咐，满怀希望回去。不过当他看到他的主人撒来，二人怒目而视，笑不出来，也无法心服。不久之后，果然生下一个男婴，取名为以实玛利。这一年亚伯兰86岁。以实玛利果然如神所预言的，是一个具有野驴子脾气，怎么也安静不下来的，算是个过动儿吧。在夏甲看起来却是活泼可爱，撒来则嫌他野蛮粗鲁，没有教养。可想而知，亚伯兰处在两个女人当中，笑脸协调可是十分辛苦的。如此春去秋来，13年缓缓而逝。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又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与你立一个约，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人，我要让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由你而生，我要与你和你的世世代代坚守我的约。同时你们的男子都要守割礼，刚生下来的男婴也要在生下来第八天行割礼。所谓的完全人，指的是全心向神忠诚，谨言慎行，仿佛神随时在身旁。耶和华继续说，从今以后你不再叫做亚伯兰了，你要改名为亚伯拉罕。亚伯兰的原来意思是崇高的父，而亚伯拉罕就更了不起了，意思是多国的父。改个名字代表人生的新方向、新的身份和新的命运。耶和华神继续说，你的妻子撒来也要改名，她叫做撒拉，我要赐福给她，她要为你生一个儿子，她也要做多国之母。这时候俯伏在地的亚伯拉罕心中好笑，我都99岁了，撒拉也90岁了，两个加起来快要200岁的老人还能生孩子吗？于是亚伯拉罕马上接口道，但愿神保守我的儿子以实玛利。神说，不然，关于以实玛利，我答应你，我必会赐福给他，他一定会生12个族长，后代昌盛。但你的妻子撒拉明年这时候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要为他取名以撒。这件事情不久之后，有一天过了午后，亚伯拉罕正悠哉悠哉地坐在帐篷外面休息，忽然之间远远来了三个陌生人，出现在曼利橡树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向来热情好客，他立刻跑上去迎接，并且说，啊，我的主人啊，求你们不要离开，让我出去打点水，让你们洗洗脚，在树下休息休息，我再拿一些饼来，你们用过点心再走也不迟啊。那三人回答说，你既然如此有诚意，那就照你所说的去做吧。亚伯拉罕非常兴奋，急急忙忙进入帐篷，吩咐撒拉赶快用三细亚的面做一些可口的饼，好款待贵客。一细亚相当于15公升，也就是用45公升的面粉做饼。可见的亚伯拉罕好像跟中国人一样，请客就是怕客人吃不饱。紧接着他又兴冲冲地跑入牛栏，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要仆人尽快地来到香喷喷的烧烤小牛，自己在旁边忙着准备涂在饼上的油和鲜奶。等到一切料理妥当，他就把食物摆在客人面前，而自己站在一旁，好像是餐厅的侍者一般，招呼客人享用美味的大餐。这三人当中有一位被旷野的热气盖住脸的长者，其实正是耶和华。神是不能让人看见的，至于其他两位则是天使。亚伯拉罕其实并不知道， 他只是慷慨地款待陌生人，这也是他善良可爱之处。用餐完毕，三位旅人问，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呢？哦，在帐篷里。其中一位说，明年此时我回到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将会为你生一个儿子。这时候萨拉刚好在帐篷里面偷听到了这句话，他心想，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吧。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萨拉为什么笑呢？为什么认为自己年纪老迈不能生育？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下子把萨拉给吓了一跳，他赶紧的否认说，哦不，我没有笑。不，你实在是笑了。萨拉心想，我在帐篷里面心里想什么怎么会有人知道呢？看来眼前这位面貌模糊的长者真的是耶和华神啊。于是他开始相信，九十高龄，早就该当奶奶的年纪，自己将会生一个儿子。有了这样的对神的信心，上帝开始运用他的大能，在撒拉身上显出神迹奇事来。很快的，这个奇迹传遍了整群族人，各个前来探望，人人欢喜雀跃。到了分娩产下小婴儿的那一刻，众人更是高声呼喊。撒拉抱着怀中的男婴，亲着吻着，激动得又哭又笑。他说，这是耶和华神使我欢笑，凡是听见的也与我一同欢笑。所以他就把这个奇迹之子取名为以撒，希伯来文中笑的意思。这年亚伯拉罕刚好100岁。到了以撒2-3岁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他举行大规模的盛宴，欢乐的声音响彻云霄。但此时却有两个人没有办法与撒拉一同欢乐的，那就是落寞的夏甲跟不知所措的以实玛利。这时候以实玛利大约15-16岁了，他一向是被仆从们全心拥戴，乃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可是如今面临骤变，不知道该如何适应这样的情况。因此以实玛利一面牵着弟弟以撒的手跟他一起玩耍，可是眼神中却流露着嫌恶与愤怒。撒拉非常的害怕，他非常担心夏甲母子联手会不利于以撒，于是他决心奋力还击。当天晚上他摇醒梦中的亚伯拉罕说，你把这女婢跟他儿子一块赶出去，他们不可与以撒同受产业。亚伯拉罕当然不愿意，他真的非常的后悔，不该娶夏甲，搞出了这一堆的麻烦。就在这个时候，神的声音响起，亚伯拉罕，你就听从撒拉所说的，以撒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至于以实玛利，我必使他另成一国。第二天，夏甲跟以实玛利带着饼跟一皮带的水，就这样被赶出了门，在旷野迷了路，水也喝完了。母子抱头痛哭，向天呼喊说，我们不愿意死啊。又一次耶和华神拯救了夏甲，神的使者在天上说，抱起你的孩子，我必使他成为大国。就在当下，夏甲突然发现了一口水井，母子终于获救，而孩子渐渐长大，在旷野里成为弓箭手，最后娶了埃及人为妻。以实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回教自称为伊斯兰教，而伊斯兰的原文正是阿拉伯文的以实玛利的名字。阿拉伯人也一致公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由于有这么一段恩怨情仇，所以以色列跟阿拉伯世世为敌，其实也是其来有自的。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于恩，我推断猜测啊，亚伯拉罕应该是个E人，外向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他热情慷慨的招呼款待客人，甚至是陌生人的这个点上，我是这么猜测的啦。天父呢，是看顾我们的神，在一些我们觉得不可能来不及的事情上面，或许他都有其他的预备哦。让我们继续谨言慎行，知道天父他随时在旁看顾带领着我们。接下来要点播清单的第三个节目，是由我们阳光的计程车司机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你分享的故事主角是争取平权的于小姐，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继续给您说说在我乘客当中带给我的一些感动。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位坐着轮椅的女电台主持人于小姐的故事。她是我富康小巴的乘客，当我第一次载她的时候呢，我发现她给的下车地址是一个广播电台，这倒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我年少的时候也曾在广播电台工作过，所以算是一种同行吧。那么过去在没有开富康小巴的时候呢，也注意过有几位优秀的广播主持人是身心障碍的朋友，只是不像这一次特殊的感觉，那就是我是一个富康小巴的师傅，而我的乘客是广播主持人，那种角色的转换在我心里是有点激动的。但是做一行像一行，这是我生命里的一种特质吧，所以我就如常的去执行了我的工作。于小姐呢，住的是电梯大厦，她住的这个大楼有专属的残障坡道，可以让住户呢轻松的从一个适当的斜坡上下。不仅是于小姐方便，老人家提菜篮车出去买菜回来也方便。当我看到于小姐出了电梯要来上车，这一路上的顺行啊，我觉得她真是一个幸运的女孩子，在她住的这个小区大楼里居然有这么方便的设计。当她上车以后呢，我就帮她固定好了轮椅，前后左右四个角落都要扣好安全带，身上呢也要绑安全带，沟通好了路线的走法，便开始了这次的旅程。我还问他了，我说于小姐，这地址看起来是一个广播电台吧？他说对，他今天要录节目。后来我就见他戴上了耳机收听手机里的声音，我想说他有事要忙，我也不多啰嗦，我还把我车上的音乐都关掉，就这样顺顺的把他载到目的地，这是第一趟旅程。后来呢又有机会载他，第二次见面多了声熟悉，我就多一些问候跟关怀，我就跟他打招呼，然后就多聊了一些，然后呢也提到了说我曾经在广播电台工作过。他很好奇，他说大哥你现在怎么没做了呢？我说啊，有点年纪了，而且啊身体上犯了三高。您知道什么是三高吧？啊，血压、血糖、血脂肪，这三个指数都高的时候啊，就特别需要稳定啊。那么他就说啊，明白明白。后来呢我们又聊到什么，他说他有主持过电视节目。哇，我想真是不简单，现在要站上电视台啊，要么男的帅女的美， 颜值担当，要么脑袋里要真有一些东西，他才能够去说出很多的大道理。我就知道这位小姐不简单，她让人长得漂亮又有气质。后来才知道她主持的是一个关怀人文的节目，您晓得这非常的不容易。之后呢，我有机会我就上了网络去查查她的资料。哦，原来于小姐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她小时候都还是像我们一样非常的健康活泼，特别喜欢美术，也喜欢旅行，曾经在出版社还有她父亲工作的旅行社都工作过，甚至呢还兼差当服装模特。只是后来啊患了不明的疾病，双脚就这样突然无法走路了，只能以轮椅代步。经过了一段痛苦漫长的适应，他调整了自己的心情，转化成一个积极向上的态度。他把坐轮椅的时候遇到许多行动上的不便，特别是有一次他本来要去离岛演讲的，结果遭到了航空公司的拒绝，说他是坐轮椅的，安全上有问题。于是他挺身而出，向当局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并且监督了民意代表的重视，修改了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于是经过了这许多年的努力，让民航业者、交通业者才调整了部分的座位，就让他们这些搭乘轮椅的乘客也能够搭乘飞机前往目的地。之后于小姐又屡屡获奖，然后可以主持广播节目，主持电视节目。而他所主持的节目呢，也都是为身心障碍者的权益发声，让同样是坐着轮椅拿拐杖的朋友们，在乘坐大众交通系统的时候，出入公共场合，还有观赏艺文展览的情况之下呢，都应该必须跟一般人一样，可以自由的进出，可以上厕所啊，而不是当他们出去的时候呢，必须要申请，要照会，要按照场地的特殊限制，时间啊、地点等等，才能够去进入跟使用。这对于我们这一块区域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呢，带来了很大的福音。当然，于小姐不是一个人完成了这么大的使命，只是她勇于担任一个发声者，并且凝聚了许多朋友们的共识跟支持，也为他们自己应该有的行动自由而发声。当然呢，这也提醒了我们一般的人们，不是对于行动不便的人要投以所谓同情的眼光去怜悯他们，真正正确的是要给彼此一个正常的行动空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他们也是人，我们也是人，如同你我一样，他们也要生活，要工作，要吃饭，上厕所，买东西，看展览，并不能因为他们身体有了不方便，就要让他们基本的权益受到了折扣或者拦阻。我们应该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遇到他们的时候，都尽量的给予绝对的公平、尊重，特别是开店做生意的老板们。举凡说吧，餐厅啊、百货公司啊、捷运啊、公车啊，甚至我们人行道啊，这些等等，都应该要适度的尊重他们的需求，给予基本设施的方便，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平权。今天聊了这些，都是于小姐分享给我的尝试，我倒是深深受教了。今天呢，也借着这节目特别分享给一些在做生意的朋友们。如果说您下次在开店时候设计的空间呢，能够多用一点心思，多做一些改变，比如说出入店面的斜坡啦，桌椅之间的空间啦，上厕所的时候这个是不是要保留给一定的空间做所谓的无障碍厕所啊，门要用拉的，里面要有把手啊，轮椅可以进出啊，这样的宽度等等，到时候我相信 您多做了这些改变，就可以让身心不方便的朋友也能够成为你店里的常客。我相信因为您多做了这一点的改变，不仅身心障碍的朋友们获得了方便，就连我们一般人都能够进去更方便，也看到因为有你的改变，大家就更多的平等跟爱。今天温馨接送情就给您说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宇恩居住的地区呢，有一种比较特别的低地板公车小巴，就是它的高度呢是比较方便轮椅可以上下的。每一次坐轮椅的乘客要上车的时候，小巴司机就会请其他的乘客耐心的稍待片刻，然后他就会下车走到小巴的后门，去把底下隐藏的一个板子拉出来，形成一个斜坡的坡道，让轮椅可以轻松地进到公车上。其实在很多的地区，无障碍的设施仍然是有待加强的。比如说看似有电梯可以上楼的地方，但是在搭电梯途中要经过的一两级台阶，就让轮椅族寸步难行了。这位于小姐看见并深切地体会需求，她勇于担任一个发声者，凝聚人的力量还有声音，这样子的他成为了更多人的祝福，也让轮椅族可以更加通行无阻。
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想不开，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
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
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
单单相信没有保留，
因为爱里满有奇迹。
首歌让世界倾听，
让世界倾听，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我的精彩都是因为
惧怕。 心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惊喜。
赞美之泉带来的《为爱而生》，其中有一句歌词我很喜欢，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可能是在大学所学的这个背景和养成之下，也可能是自己的性格，我觉得一直都会有一种希望弱势或是有需要者可以被看见听见的这种热情跟使命感在身上。但也体会过经历到有一些限制，或是说发生这件事情其实有不同的方式，我们需要长时间长期的给予帮助，或是呢让当事人可以自己独立有能力有尊严的过生活呢？爱心真的很需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新的一年大家有什么新的新年计划或是对自己新的期许吗？小范我目前的新年期许大概就是访问更多的人，还有可以读到你的听众来信咯。嘿嘿，小范其实还没有更明确的想法，也想参考听听大家的，所以欢迎来信跟我分享哦。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访问主持人和电台的大家，新年的计划或是期许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新的期待？首先是起来颂扬节目的主持人许金宁。
你好，我是起来颂扬节目的主持人许金宁。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是计划吗？既然今年良友电台的主题是多结果子，那么我就来讲一讲关于实践的部分好了，也是我希望今年能够持之以恒完成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读经的计划。过去金宁所使用的读经方式是一年读经一遍，这样 run 了几年之后，金宁发现自己好像对于神的话语还是不够的认识，还想要再认识更多，甚至是比较有一个同整性的能够有连串的概念。所以今年金宁开启了一个120天读完圣经一遍的计划。同时呢，金宁的母亲也建议我，其实新约可以多读几遍，因为里头就是有关于记载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如何去实践神所传达的真理。所以除了这个120天读完圣经一遍的计划，同时金宁也增加了60天读完新约的计划，也就是说平均一天至少要读14章的经文。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多，可是对于金宁现在的我而言却是非常需要的。再搭配一些牧者所写的概略性的注释书，可以帮助我更多的了解每一卷书里头到底在讲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还有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更深的去思考认识神的话语。第二件呢，就是有关于祷告的部分了。经理也觉得自己在祷告上面好像很容易会词穷，尤其是在自己私下祷告的时候，好像反而会祷告得更快，或者是很容易就会分心了，专注力不够。于是经理也就开启了，其实应该是说去年的年末倒数几天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就是每天晚上睡前，我不要躺在床上在心中默祷，而是跪在床前开口出声祷告。我发现这的确可以操练专注度，也可以比较有意识地知道自己在祷告些什么内容，甚至意识到自己可能又不小心分心了。这是一个刚开始的过程，所以我也期待在今年2025年能够把这两大计划，读经更多认识神的话，祷告更加晋升我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分享给你。
谢谢金宁的分享。哇，120天读完圣经一遍的计划，还有60天读完新约的计划。睡前跪在床前发出声音专注的祷告，哇，这些的计划都好需要毅力持之以恒每天的进行。 祝福精灵可以继续持之以恒地完成这个计划，生命多结果子。接下来要访问的是奇来颂扬每周四来吧赞美栏目的敬拜主领 James 胡思翰。
嗨，小范，好久不见，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当中，我给自己的一些计划和期许，比较 holy 一点。但是呢，我在2024年有尝试导读，那我觉得在导读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很有收获，所以我打算在2025年，我们今年，我想要每一天导读的时候呢，把自己的名字带进经文当中，为自己祝福，为自己祷告。这是我今年的一个目标，要好好的用上帝的话来爱自己。
谢谢 James 的分享。这里 James 所说的导读，不是引导阅读论文导读的那个导读哦，而是直接用所读到的经文来祷告，按着圣经上所读到的，天父怎么看我们，天父答应为我们预备的，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和保护的，我们也如此的相信，为自己祝福，为自己和所在的地方祝福祷告。哇，小范觉得听起来好棒耶。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啊，但是我们却觉得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的真理、应许、祝福说的都是别人呢？远新的一年，你我都更加有信心支取天父要给我们的祝福。哇，没想到一开始今年的访问都是有关于属灵生命的计划耶，真的是多结果之当中重要的一环。那接下来还会陆续访问其他的主持人，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小范的分享。其实雨恩自己最近还在各种忙碌当中，有点先维持原先的步调，还有要赶进度的事情就好了，这样的感觉。因为还要处理一些租屋处搬迁各种琐事，所以呢，可能到了农历新年吧，好好休息的时候也会安静的思想一下这一年有什么样的计划，或是更加清新的、更加安静的祷告，明白天父要我调整的生命方向吧。我觉得多结果子看起来是外在外显的一件事情，但是更多的是内在自己需要先安静下来，先调整，先有这样的养分成长，才有办法有果子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在新的一年把心里的眼镜清洗干净，看到缤纷晴朗的天空，生命也可以散发出从天父而来的爱。拜拜。
爱真不可能。